请大家有圣经的翻开雅各书第一章，待会我们同声来念第一章十二到十八节。我想请问，七月二十一号就是上一回我们第一次查雅各书的哪一个礼拜天？你在的，请你举手。上次七月二十一号讲雅各书第一章，有的请举手。不到一半，哦，那好，在我们没有诵读第一章十二到十八节前，我用五分钟简单给你一点这个背景。上次在的，我们算是温习一下。大家打开雅各书，就是新约里面从后面翻过来的，很短的就可以找到。不过要小心，很容易就翻过头了，因为雅各书只有五章，只有108节，你一下不小心就翻到前面一点，是四百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很清楚地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聚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圣经里面记载好几个雅各，包括耶稣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但是那个雅各不可能是雅各书的作者，因为在使徒行传实际上那里记载，希律迫害教会的时候，首先就把雅各那个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杀掉。另外，圣经有记载几个雅各，其中一个是耶稣同母异父的兄弟雅各。按照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七节来的记载，耶稣复活以后向人显现，总共十多次。有一次特别是向他的兄弟雅各显现。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他们是严守摩西的律法，只是敬拜耶和华，不会除了耶和华以外拜别的神。耶稣在生的时候，他说他是父差来的，他说他不是从下头来的，是从上头来的。讲的很多东西呢，当时的犹太人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犹太人期盼耶和华父神差派弥赛亚来拯救他们脱离外邦异族的管辖，或者是掳掠，或者是对他们各样不容易受的那一种处理的办法。但是直到今天的犹太人每年都守逾越节，就是纪念出埃及记耶和华用神迹奇事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最后一个神迹是杀长子头生的。家里无论是人或者生出头生的，那一次已经预告耶和华要派灭命的天使来杀他们。但是犹太人从神那里知道，在守逾越节那个晚上，他们每一家要把羊宰了，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所以天使看见血就越过那个房子，不进到里面杀守生的人或者是牲畜。所以今天犹太人还是每年一到的守逾越节，但是虔诚的犹太人今天守逾越节，大家一家人围在一起，但是还是有一个空的位置挡着耶和华神派弥赛亚来，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 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假若耶稣是弥赛亚，是民族英雄，应当救他们脱离罗马的辖制。但是耶稣还是被罗马的官来判断，给他处理了。所以当时那些前守摩西律法的犹太人是不愿意接纳，不承认耶稣是神差来的那位弥赛亚。所以按照这样的背景的话，耶稣肉身的兄弟雅各还是在耶稣再生的时候不信主，只有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特别记载，那一次耶稣复活向他显现，那个时候他肉身的兄弟雅各才信主。第一章第一节，收信的人是善住十二个支派的人，就是旧约一直下来很强调我们是亚伯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等等，那一种很自傲的一种神选民的态度的犹太人，在当时教会遇到很多迫害。使徒雅各就是一位殉道者，被希律杀掉。因着使提凡的事情，门徒都四散，其中很多散住到外邦的国家去。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写信的是雅各，但是是哪一个雅各呢？按照历史、按照实践、按照各方面，我们想这个应当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雅各，就是耶稣肉身的兄弟雅各，写给那些因着患难迫害散住的不同地方的犹太人。既然是写给受迫害的犹太人，假若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毁，这个圣殿被拆掉，在这样的情况以下，雅各书应当很清楚有提到这个事情，但是没有提到，所以我们就可以想，应当是圣殿主后七十年被毁以前所写的信。假若是这样的情况的话，雅各书就是新约里面第一本书。雅各书写了以后，才有保罗写的书信，罗马书啊、哥林多前后啊、以弗所书等等。雅各书收信的人是犹太人，所以呢，里面讲的都是犹太人的思想、犹太人的传统，连表达的方法都非常犹太人。所以雅各书是在新约跟旧约里面连串在一起的一卷书，是写给犹太人，里面提到的很多犹太人的习惯、风俗、传统、毛病。我们明白这个背景，我们再来看雅各书就比较容易一点。不过我晓得弟兄姊妹现在教会有一个这样的运动，鼓励你们每天去读圣经，这个非常好。我们盼望你坚持继续的在这个末世的日子，很多异端邪说，很多令基督徒信心受动摇的情况里面，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所以大家好好读圣经是很好。但是我们有计划的查雅各书，我也邀请大家什么时候空闲的时候坐下翻翻。雅各书只有五章，只有108节，所以应当不会花很多时间就可以看完。但是看的时候我给你一个挑战，雅各书是很难分段的，这里讲一点，然后又转到一点，又讲一点，你就觉得好像很乱， 好像没有连贯的，没有个思路，很难朝着哪个方向。结果我是先预告你，你看雅各的书，你说哎，讲这个哦，又转了一个，又转了一个，好像前后都不连贯的啊。这个是雅各书其中一个特色，就好像传道书、箴言、诗篇等等这些旧约的诗歌书同样的题材。你明白这个背景，你就不会对雅各书有很大的误会。特别是在改革以后的基督教的基督徒对雅各书有很严重的偏见，而且不光是一般的偏见，连宗教改革的领袖马丁路德都认为雅各书只是和解的书信，是没有什么价值，不是宝石，是和解。为什么？特别是雅各书第二章里面强调，你有信心应当有行为。从表面来看，这个是跟保罗所讲的因信称义完全是相反的。所以按照这样的历史背景，马丁路德带领教会要回到圣经，回到凭着信心在神面前称义得救这样的背景来说，雅各书第二章对他来说是非常不容易接受。但是你要明白，雅各书写以前写以后才有保罗写的罗马书信，所以你要明白这个背景。另外一点，我的五分钟够了。另外一点呢，雅各书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不像哥林多前书针对教会纷争结党，不像哥罗西书针对教会有异端的搅扰，针对教会特殊的情况。雅各书你看不出来教会收信的人有什么特别的情况需要矫正，没有。所以呢，是写给一半教会轮流看的，不是只给一个教会。所以新约最后的有八卷书，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二三书、犹大书，这几卷都不是很清楚具体的讲某一个教会，是普遍性的教会，所以应当叫做普遍书信。不过有些就叫做普通书信，这个普通的味道不好，就是普普通通，没有什么特别。其实应当是普遍的书信。好，明白这个背景，五分钟到了，我们一起站立，翻开第一章，同声来念十二到十八节。请念，忍受试探的人。好，各位请坐。我既然告诉大家雅各书分段是很难，所以今天虽然我们是查十二到十八节，但是我会回到前面又跳到后面，因为它是不是一段一段一个思想一个重点来讲的。今天大家看程序表单里面有我们今天讲到的大纲啊，就是提到雅各书第一章十二到十八节，我们用试探与试验作为一个题目。题目是哪里来的？大家看第一章第二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第三节，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 忍耐。以后呢，我们跳到后面一章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第十三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等等，你就看到试验、试探啊，常常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当我们要讲试探跟试验的分别以前，首先我们要明白第一章十七节里面给我们看清楚，我们基督徒相信的那位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首先一章十七节说，这位主是赐各样美善恩赐的主。各样美善恩赐的主，意思就是说，我们领受的恩赐不是我们该有的，罪的工价是死，但是唯有从神赐给我们的信心才带来给我们永生。连我们信主的那个信心也不是在里面可以扎出来的，是从神而来的。各样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什么叫赏赐？就是你不该有，我还是给你，这个是赏赐。工价就是你做了这个，我现在按照你做的给你钱，那个是工价。工价是按理的，恩赐赏赐是不按理，是按情。不按理是按情，就是他对你好，他就赏赐给你。这里提到我们这位主是给我们各样恩赐全备赏赐的主。他在哪里？他在天上。所以他说这里是都是从上头来的。我的小儿子是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有三年他被派到北京，是驻北京的记者。三年到了，他马上要离开，公司要他留在那，他不留。为什么？哎呀，北京现在讲起来，十年前那个空气污染很可怕，我的孙儿整天都困在家里面，到外面一定戴一个口罩，所以每天早上就问爸爸今天天气怎么样，天气好了，空气不污染了，他可以到外面走，但是还是带着那个。结果呢，我的媳妇跟孙儿开始有哮喘的这个症状，所以公司说好，你们妈妈可以带着小孩回美国透气， literally 透气。结果他们回来 Portland 那里透气，因为这里天气好，空气是好的，但是污染弄到它不好。你要假若我们在这里每天呼吸的空气要你付钱，每天享受的阳光要你付钱，哇，那就很难算了。但是像这些阳光、雨露、空气都不用付钱，是从上头赏赐给我们的，好不好啊？这样都为主是好的。所以我们要先明白这个大前提，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我们再看试探试验，就不会给这些试探试验的事情弄到我们头昏脑胀乱了。清楚，我们相信的神是赏赐给我们各样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赐给我们的，赏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来敬拜应当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我没有付钱呼吸空气，我没有付钱享受阳光， 我们要付钱去享受雨露，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明白这样一点，我们再看试验试探，你就不会给魔鬼撒旦来误导我们。另外一点，这里说神是众光之父，我们晓得月亮是不能发光的，月亮只是把太阳的光反照过来，所以太阳是光的源头。但是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的银河系有太阳，有月亮，有星，而且这些星离我们很远。你们念科学都晓得，星这个发出的光，光的速度是很快的。但是现在我们晚上看的天上升的光，有些升我们看见它的光，那个升已经不见了。光需要花很多时间，虽然是光速很快，还是来到我们一肉眼可以看到，以前它可能已经不见了。但是科学家告诉我们，现在发现太空里面有很多很多个银河系，我们的科学特别是天文学让我们去了解，我们相信这位神是众光之父，他是太伟大了，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有被造的都是按照他的话成就的。但是这么多的银河系里面有一个地球，地球里面有很多动物生出，但是有人类，人类活在这个地球里面需要太阳、雨露、空气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众光之父给我们的。而且太阳在我们地球转的时候，我们发觉好像太阳转了，从东边上来西边下去，其实天文学告诉我们太阳不会动的，是我们的地球动。我们中文正午，我们叫做正午，就是太阳正正在上空照着我们，中午的时候是没有光的影的，因为是这样照下去。但是你住的房子朝东，太阳从东边上来，我们用不科学的讲法，是通常的讲法，太阳出来这边就看到有阴影了，晚上西边过去那边就有阴影了，大家明白。但是这里说我们的神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意思就是他是不改变的。今天我不晓得你遇到个人、家庭、事业有什么令你觉得很难过、很难受、很难了解，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好人癌症去世，歹人继续好像活下去，而且活得很风光，我们看不上眼，我们不能懂。但是当你心情好的时候，所有这些负面的东西对你很大的影响。有些人为什么会有精神病？他们看的东西都是负面的，很怕人的。我有个朋友，他很怕微菌，很少到上外面吃东西。吃东西的时候带着一瓶这个alcohol， 中文叫什么？酒精哈、啊。然后他带着自己的筷子，拿着哪里？然后哪里的瓢羹又用擦擦擦，为什么？他怕微菌。精神有问题的人对所有事情只看负面，而且负面的东西是可怕的不得了，所以晚上不要到外面去，旅游不要了，因为飞机会掉下来，整个人怎么都怕得不得了，这个都只有待在家。 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应当明白，我们相信的神是赐给我们各样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的神。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所有太阳、月亮、星河、银河系都是他创造，而且他不改变。当你跟我生病了，遇到困难了，我们很容易就会，哎呀，神不看顾我了，神现在抛弃我了，所以呢，我很可怜了，我祷告他也不听啊，我呼求好像他也是言而不听一样，心里就觉得很难过。今天你有这样的感受的话，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众光之父，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你明白这个真理，下面都是讲下去就容易了解，不然的话你还是带着自己的偏见来认识我们的神。下面的经文你就没有办法接受下去。现在我们再跳去四章第六节，哪里提到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他赐更多的恩典，不光是一点两点，是更多的恩典给我们的。自从亚当夏娃犯罪，在魔鬼的试探引诱一下，他们失败跌倒，因为这个缘故，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结果罪就临到众人，结果罪的工价就是死，人人都要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是人不能胜过的。无论是最出名的科学家、最好的医生、最伟大的政治家，一个一个都被死亡去胜过了。但是我们这位主是胜过罪恶、胜过死亡、胜过黑暗权势，然后把他各样的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位主。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再看下面所讲的试验跟试探，事情就好办。首先大家看第一章第二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不是一种两种，是各式各样的，很多花样、很多变化的试探、试炼。虽然在这样里面你都要以为大喜乐，还有当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等等下去。这里提出来的就是基督徒在生活里面免不了遇见看不懂、心不能明白、很多时候好像也不能接受的一些事情。好人没有好的结果，坏人却是风光非常的成功啊等等。像这些对我们被创造的人被试探引诱带领我们犯罪离开神的人，常常会很难接受。我们来看第十二节所说的，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一句话里面就用两个不同的表达，中文和合本翻译得很好。这里说，这里有讲到试探，有讲到试验。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晓得试探不是从神来的。一章十三节，人被试探 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何故？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所以试探不是从神哪里来的，弄清楚这一点。试验呢，是从神来的。试探的目的是叫我们犯罪，罪的结果带来死亡。试探是叫我们离开神，怀疑神的话。从亚当夏娃被试探引诱，到耶稣在旷野三次被魔鬼试探，像这些试探都是要叫人犯罪，怀疑神的话语，离弃神的真理，跟神的关系脱离，叫我们不能享受神各样美善的恩赐、传备的赏赐，这是试探。其中当时在百般试炼中的被迫害的受信的犹太人，他们是在试探里面。在这样的迫害里面，那个试探就是说，哎呀，神不管我了，可能神要管我，但是他管不了，他的力量不够大，他不能让这些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坏的停下来，好的转过来，要么他没有能力，要么他对我不好，明明看着我受苦，这不来管我，也不听我的呼求。假若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你对神的信息、神的不改变产生怀疑的话，你是在试探里面失败了，你就跌倒了，你就开始跟神的关系破裂，这个是试探带来的结果。当时犹太人遇见的试探是从外面遇到迫害，遇到罗马政府带来给他们各样的困难、生命的危险，特别其中一些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差来的弥赛亚的这些基督徒，受哪些否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否认耶稣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神所高立拣选的哪一位基督，就是希腊语的发音 Christos， 他本来在旧约里面就是弥赛亚，是希伯来语的发音翻过来的。所以当你不相信耶稣是神所拣选高立的那一位弥赛亚，你就不会在各样的外面来的迫害困难里面继续持守你对神的相信，在各样的患难迫害里面，你的信心动摇了，你就倒下去。这个是外面在各样困苦带来的试探。但是我们感谢主，洪水泛滥的时候，犹还是坐作为王。魔鬼会用试探引诱叫我们失败跌倒，但是神掌权可以让试探变成试验。是什么情况呢？大家有圣经的翻开约伯记第一章，这里讲到约伯在东方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的产业多到不得了，这里讲到羊、骆驼、牛、驴、补匹、儿女，他七个儿子、三个女儿。约伯每天为他的儿女们献祭，恐怕他们得罪神。一章第五节，好好的约伯有钱、有田、有家， 但是有一天魔鬼跑到耶和华面前控告约伯，他对你好啊，因为你保护他，你祝福他，你把这些祝福的拿掉，他就会咒诅你了。耶和华神说，不是，我的仆人约伯是很好的。结果神就容许控告约伯的魔鬼撒旦下手来害约伯，结果这个手段很可怕。大家看第一章第十三节，当他的儿女一起好好的享受吃喝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人来报告信息说，牛正耕田，驴在旁边吃草。没有想到突然之间外邦的示巴人闯来，把牲畜掳去，用刀杀了所有的仆人，只有一个逃掉的，就是回来报告的这个仆人。这个还不止，在下面还说，这边刚讲话，突然间又有个人来向约伯报道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个人逃脱来报信给你。还说话，又有一个人来说，加勒的敌人分作三队，忽然之间闯来，把我们的骆驼掳去，用刀杀了所有的仆人，只有一个逃脱，我现在来报信给你。正讲话的时候，又有一个人说，你的儿女在哪里？享用的时候吃饭喝酒，不料狂风从旷野刮来，把房子打翻了，整个房倒塌在你的孩子身上，他们全都死光了，只有我一个人来报告消息。可怕吗？牛羊没有了，房子没有了，儿女没有了。魔鬼撒旦就是用这些方法盼望约伯经历这些苦难就离弃神，咒诅神。但是圣经说没有，约伯还是持守他的公义。于是第二章魔鬼撒旦第二次又来控告约伯，这个神说，好，我批准你，你可以下手，但是你要传留他的性命。第二章第六节，魔鬼撒旦就下手，让约伯从脚掌到头顶都生了毒疮，流血流脓，连他的朋友都认不出来，整个人都是血脓。我一个朋友，我1971年到纽约，这个朋友，不是同学，是外国来的，有美国的同学带他去吃披萨，他一看的披萨，哎呀，这个怎么可以吃下去？又血又浓 ，cheese 不是黄色的嘛 ，tomato 不是红色嘛，他是外国学生，第一次看见披萨，一看就不要了，又血又浓。约伯当时全身生了毒疮，朋友都认不出来了。圣经说约伯很可怜，连太太都告诉他，你还是持守你的公义吗？你还是放弃这位神好了。哎呀，这个试探是最困难的，连太太都后面让他的信心动摇了，但是感谢主他还是没有。结果几个朋友来陪他坐在哪里，然后来就跟他辩论，到约伯记第23章第10节，哪里约伯讲一句话，然而他试炼我之后，我必 如真金。魔鬼是用健康失去，财务失去，儿女失去，连太太都要气他，劝他背弃他的信仰。在这样的情况里面，约伯还是持守他跟神的那一种关系。然后然而他说，他试炼我以后，我要比金金，比如金金这么好。杠金都是用很高热道的火来炼的，火越高炼得越好，那个杠跟金就越好。约伯看清楚，虽然有这样的痛苦，身体的、财产的、家庭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放弃他的信仰。因为神容许在这事情临到，是要试炼他，让他成金金。这个叫做试炼，这个叫做试验，目的是叫我们信心更强。试炼以后比金更宝贵。我们回来看雅各书，这里提到我们信心经过试验，一章十三节就生忍耐，忍耐成功让我们就成长，结果就毫无缺乏。一个小孩子个子不高，东西拿不到，力气不够，开不了。当他长大成船了，力气有了，高度也有了，事情都可以做好。这里是用一个小孩成长，结果就不会好像小孩什么都不行来讲。我们经过试验以后，我们就长大了。有一个基督徒，我的朋友，一起长大的，好多年没有见他，十年以后见他，大家彼此交换消息。他说从信主到今天没有病痛，没有困难，没有苦楚，什么都没有。我嘴巴不好讲，我心里就说，哎呀，你太可怜了，你太可怜了。因为你没有经过风浪，你就好像温室里面的玫瑰，不是在外面的花草，经过风吹雨打还是成长。有些基督徒神晓他，他是受不了风浪的，就不让他受风浪。十年前信主是那个样子，十年以后还是那个样子。为什么？他不需要信心，不需要经历的忍耐，什么都不需要学习。你认识这样的基督徒吗？有的。但是你自己呢？哎呀，问老师，你不问还好，你一问啊，你坐下来，我给你几个小时，说我家里的事情，我自己的事情啊，这个困难，这个痛苦，这个失败，这个挫折，这个数了一大堆。但是我跟你说，还好，神看重你，他要试验你，他要管教你，慢慢慢慢你就成长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是众光之父，连耶和华不许可魔鬼撒旦那个控告人的不能下手害约伯。你明白这一点，作为基督徒，你家里遇到事情，你自己身体健康遇到问题，你的事业有什么，你放心，我们的主是众光之父，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魔鬼是用那些来试探，叫我们失败跌倒，但是我们看清楚，众光之父是传备恩赐的主，各样传备的赏赐的，他不会让我们受过于所能受的。在所有这些困难里面，他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 叫我们能忍受得住。你伤心这样一位主，虽然在各样的试炼里面，在魔鬼的试探当中，但是你可以靠着主可以得胜。不过这个是外面来的试探，是环境的改变，生命遇到危险是外面来的。雅各这个作者就提到另外一种试探，什么试探？大家看第一章十三节，人被试探不能说是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这个但很重要，虽然是这样说，但个人被试探是哪里来？是自己里面的私欲带来的。大家晓得大卫王，以色列第一个是扫罗王，第二个是大卫王。大卫王是一个战士，打仗，跟迦南的外邦人打仗，一个一个打胜，打胜仗以后呢，大卫生活很平静，结果懒惰，太阳平息的时候他才起来，也在房顶上走，看见别示巴在那里沐浴，那解经家有不同的解法，就说这个女人不小心洗澡的时候给人看见。有圣经学解释，不是他所做的是犹太人的洁净的礼。无论如何，大卫在家在国平静以后开始说懒了，太阳下山他才起来，看见别示巴，眼见心谋，就想办法把这个女人拿过来。但是后来就听说这个是已经有结婚的，这大卫就调查一下他丈夫是谁，哦，是打仗的，一起想办法用诡计把他丈夫杀掉，把太太娶过来。他是没有非病吗？不是，但是他心里就说，我要，我管他结了婚不结婚，我要。所以大卫犯罪是眼目的沉郁，肉体的沉郁，今生的骄傲，这些都不是从神来的，是从黑暗势力魔鬼来的。这里雅各用一个比喻，私欲是我们从先祖传流下来犯罪堕落一个非常自然的一种的倾向。我有两个儿子，我从来没有叫他们撒谎，但是他们年纪越大，撒谎的本领越高，连脸色都不变的，你看不出来他在撒谎。小的时候撒谎的时候你可以看的，可以猜得出来，长大了太厉害，我没有叫他们撒谎，但是都会，而且越来越高明。人都会贪心，人都会骄傲，人都会对别人瞧不起，批评，讲是非，这些不要学的。没有学生去学校 收学分撒谎 101， 没有的。恨人 101， 没有的，不用。为什么？是里面从亚当夏娃犯罪带来的一个很自然的一种倾向。这里雅各就提到，试探不一定是外面来的，不是因为犹太人受迫害所以动摇你的信心，试探是可以在里面的。私欲在我们里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试探有从外面来的，但是这里提到一种是从里面的私欲来的。我们在神面前好的审查，
不要等圣餐。今天就好好的审查，从今天早上到现在，我自己里面的私欲、骄傲、嫉妒、讲是非
等等等等，
从里面来的有什么神不喜悦的？聚会来以前都带着这些罪，待会我们结束以前，我们祷告，你就把这些罪交出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不一定是外面来的试探叫我们犯罪，里面的私欲带来的骄傲、埋怨、各样恼怒，圣经讲的很多都是里面的东西，不孝学，不孝别人教，不孝休克，是很自然的。但像这些，我们就在神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不然的话，我们在试探里面都会失败。所以一章二到四节说，我们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就带来我们成长，就毫无缺欠。而且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以后，比金金更宝贵。而且大家看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是爱他之人的。你爱主吗？你爱主就不会怀疑你遇到的试探是从神哪里来，因为试探可以从外面的环境来。现在的小孩很可怜，在学校念书是大麻很普遍，男女的关系很普遍。我在另外一个神学院教书的时候，有一个印尼华侨男的来，他跟师母很好，把师母当作妈妈一样，因为他从印尼来，妈妈不在，什么都跟师母谈话。后来他念完以后，他去耶鲁大学住在宿舍里面，有一次我们在见他面，他就跟师母吐苦水，他说，师母啊，我的爸爸要我安排回印尼跟一个他安排好的女孩子见面然后结婚，我就拒绝，但是啊，我现在开始觉得我要结婚了。师母说，为什么？他说，哎呀，我在耶鲁大学的宿舍里面是男女同住一个地方的，上厕所是 unisex 的那时同学在这个房间里面做的事情，有些时候就说，今天请你晚一点回来，我的房间有客人。所以他说，哎呀，这个压力很大，我还是早一点结婚了。试探是外面的，但是里面的私欲是管不了的，我们只能在神的面前按照圣经真理把私欲光照出来，让这些引诱我们犯罪离开神的私欲被光照显明出来。我们在神面前就要认罪悔改，求主帮助我们。最后我们看一章十七十八节，这里提到美善的恩赐是从赏赐给我们的神来，所以他是一位美善的神。一章十八节，他按照自己的意旨意用真道胜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所以我们所经历的是他的美意，其中一个更具体的就是用神的话语胜了我们，让我们本来生在罪恶当中的罪人可以因着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救恩的真理、神的真理，让我们能享受各样美善恩赐传被赏赐的主，让这位众光之父做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活在光明中，就不会走在黑暗里面。黑暗就是违背神的话语，不能见光，不愿意让人知道的事情。但是我们的主是众光之父，我们是他光明的儿女，我们的行事为人
就应当有光明儿女的那种表现。这样的话，我们在试探里面感谢神，神能让这些试探变成试炼，让我们的信心经过考验以后比金金更宝贵。我们现在安静，大家花一分钟在神面前审查，我们有外边来带来试探叫我们离开神吗？还是在我们里面沉郁细郁带来的这种犯罪的倾向力量叫我们离开神吗？这些都是神不喜悦的，我们都不要带着 罪回去。今天在敬拜的时候，圣灵光照一下，我们在神的面前好的认罪悔改，无论是私欲带来的、沉欲带来的、世界引诱带来的，我们都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感谢主你宝贵的应许，我们什么时候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你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刚才弟兄姊妹虽然没有开口，但是在心里面暗暗向你祷告，认罪悔改，求赦免，求你按照你的信实赦免我们，叫我们不带着罪离开这个地方，乃是欢欢喜喜的带着赦罪的平安喜乐走天堂的路，蒙福的路，好好的在家里在工作的地方服侍主，荣耀你的名，因为你是我们众光之父，你是后赐予人也不赐这人的神，我们敬拜你，我们谢谢你，我们投靠你，愿我们心中的意念、口中的言语、外面的行为，都在你的面前蒙悦纳。奉耶稣名祈求，阿门。但愿赐平安的神给你们赦罪的平安喜乐，欢欢喜喜的来荣耀他。但愿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阿们。